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网师父评语文章《不得不防》，此文为明慧编辑部文章，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2日，师父于2025年12月2日为该文作评语。最近有一些想给神韵捐钱的学员，通过网络搜寻到一些表面上看起来可以给神韵捐钱赞助的网站，这些网站索取捐款人的个人信息、银行账号或信用卡账号，并且收了捐款。神韵没有授权给任何网站、公司或团体替神韵接受捐款，神韵也没有从这些网站收到过任何讯息或捐款。请大家不要再往这些网站捐款。神韵办公室，2025年12月2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定正信，一年过三关》，作者中国广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8日。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先后发生了三件磨练人心的关难，最终我没有消沉，反而坚定了我对法轮大法与师父的正信。第一部分，突遇母亲患病，正念看待亲情。一，我与母亲母女情深。我年迈的老母亲曾经忧虑地对我说，闺女啊，你老妈妈还在这个世上，还在老家，你就有个笨的地方，要是我不在了，你一个人在外多年，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可怎么办呢？母亲眼看我中年已过，但仍形单影只，这自然成了她的一个担忧。但母亲看到我始终保持一个积极自律的工作和生活状态，不曾留下年轻时短暂婚姻变故造成的阴影，热爱工作和生活，对我还是比较放心的。她这样说，也是出于一个母亲对女儿的关心。我早年离开老家，在外学习、工作、生活多年。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每逢年节假期，必回老家看望家人。尤其几年前，父亲离世后，我更将母亲的生活放在心上。虽然没在她身边照顾她的日常起居，但尽可能做好规划，尽一个女儿的孝心。我把母亲安顿到我自己在老家的新楼房里住，房子离两位兄长的家很近，这样也为兄长照应母亲提供了方便。这些是我与家人的亲情缩影。多年以来，母亲随身小手包里总揣着法轮大法真相护身符，日常言谈很敬重大法和大法师父。我常提醒她要记得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都告诉我，我天天念呢，记在心里了，不会忘。作为耄耋老人， 母亲多次得到大法的恩泽和护佑。二，母亲突发脑梗之后。2024年末的一天，母亲突发大面积脑梗，情况比较危急。因为母亲年事已高，医院采取保守治疗，最终度过了这次危险。但与以往不同，这次脑梗发作影响了母亲的智力和思维，就如同老旧的电脑卡住了，使她对人和事反应不过来，无法像以前一样正常的思考和流畅的表达。母亲处于半自理状态，像以前那样独自生活是不行了，需要有人在身边照看，因为不能正常沟通交流，也就意味着我和母亲再也不能彼此互说心里话，不能互相倾诉各自的喜怒哀乐了。2025年新年放假期间，我回老家，在母亲身边尽心照顾她，看着眼前的母亲，却仿佛她已离我远去，一种强烈的无助感充斥我的空间场，我非常难过，也很伤心，却无人可以倾诉。三，加强主义时，正念认识亲情和来世的使命。母亲的状况对我打击很大，无助感使我在懈怠中荒废着宝贵的时间，做不好三件事。伤心难过使我难以精进，想不起来向内找的法宝。我想好好学法，却很难静下心来。即便这样，我仍强迫自己反反复复念主意识要强，心一定要正这两节法的小标题，再反复背这两节法。法的力量使我的主意识在加强，我一点一点地改变着。我知道我周围的人和事都是自己的一面镜子，也是修去人心提高心性的梯子，我应该当作是大好事。后来我做了一个梦，在梦境中我身处一个杂乱的环境里，照顾着母亲。醒来后我悟到，在人世间无论对谁再怎么好，都是在常人社会这个大染缸里，超脱不了人。作为修炼人，我需要跳出人的认识，不能用人理看问题，要用正法理看待身边的人与事，立足于人世间的表象本身就不对了。从法上看，吃苦不是坏事，吃苦能消业，消去业力才能有好的未来。生命能有机会与创世主同处一个时代，这已经是一个生命的无上荣耀，无上荣光了。认识到这些，我真实地感受到包裹在心上的一层沉重的物质被拿掉了，心情一下子轻松起来，心里踏实，心态平和，在看待母亲健康的问题上充满了祥和慈悲。第二部分，在大家庭纷争中看淡得失，认清党文化因素。一，母亲失智后面临财务纷争。老家有两个兄长，母亲有两家兄嫂轮流照看。母亲住在我的新楼房里，新房子生活设施便捷，她住习惯了。兄嫂也有意到母亲身边给予照顾，只是不知道我会是什么态度。我第一时间向兄嫂表示，说，我尊重母亲的意愿，她住在我房子里，能得到你们照顾，我也觉得很好。再就是兄长商定取出母亲每月退休金的整数，用于他们两家照顾母亲的人工费用，零头钱则留在母亲的退休账户上。我随即表示赞同，没有意见。如何照顾母亲的生活，大体上就这样定下了。大约照顾了三四个月，有嫂子提议把退休账户里的零头钱再取出一部分，分作他们两家的人工费用，大致有两层意思。一是，留在退休账户上的钱，将来老母亲百年之后便是遗产，那就得和其他孩子们平分， 这样他们两家实际分到的就少了，不如现在当做他们照顾母亲的人工费多得到一些。二是，反正小姑，指我，兜里有老太太的应急钱，肯定不值多少多少钱。话里话外的意思是，母亲让我保管的钱不只是他们知道的数目，那样的话，母亲退休账户上也就不必再留什么钱了。母亲从学校退休，一贯待人宽厚，不太看重利益，待每个孩子都不薄，做事多为他人着想。他曾计划早早给孩子们分一些钱，让晚辈们在最需要用钱的时候得到一些帮扶。母亲这次脑梗发作之前的一段时间，因为有个嫂子反复催促，那时就已经给了几个孩子一些钱，并告诉大家他为自己留了一点应急钱在我这里，按老家人的说法是棺材本。我理解，只要老母亲在人世，这笔应急钱就属于他，无论如何不能动用。如果因为有这笔不能动用的款项，就不再为母亲留存一些钱，从情理上说不过去。二，纷争背后找人心执着和党文化因素。一，执着利益得失。两家兄嫂把母亲退休账户上的钱几乎给月光了，这多少让我心生不平，也就是我心动了，有一种相煎何太急的感觉，一度很压抑，心头有一团厚厚的物质堵着，让人窒息。我知道这些都是不平衡的心、妒忌心、利益心、争斗心的物质因素，我努力找出这些人心并尽力排斥。毫无疑问，是因为我有这些执着，才会有这样的表现存在，但这似乎没有触碰到执着的根源，那我还有什么执着呢？二，执着别人说我好。在大家庭的利益方面，从过往看，我并没有明显的执着得失的表现，不曾想要与他们计较，为自己争得些什么。相反，还努力想要在生活上为兄长们尽些微薄之力，愿意为他们出钱出力。现在回头看看，想要怎样怎样，其实这已是执着了，是一颗有为的心，也是在情中。我想帮扶家人，并非出自于为他着想，而是想让别人认为我好，出发点还是为私的。这个执着找到了，但好像并没有体悟法理后的那种身心通透。那么，还有什么样的执着我没意识到呢？三，党文化控的因素。我不断背法，通过学法，我逐步突破了修炼上的瓶颈。母亲信任我，让我帮她管理财务。我对母亲也是尽做女儿的本分。现在母亲失智，失去了主动安排自己生活的能力。在这种情形下，按理应由长兄担负起她的日常，当然也包括计划使用母亲的退休金，而这些都将在自己的掌控之外。这种不适感使我产生了一种失落，前文说的那种无助感似乎也来源于此。对呀，我忽然认识到，这根本上是党文化的控。母亲放心让我管理她的财务，我也自认为对得住母亲的信任。我手握财务，和母亲一样的心里踏实。这种状态由于母亲患病被打破了，我不习惯了，不舒服了。现在回头来看，还是自己先动了人心。自己空间场首先不纯净了，反映到具体事情上，就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干扰，是自己的人心才导致了这样的局面。我体悟到，精神和物质是一性的，所以 修炼人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起心动念。四，对亲情的再认识。那个阶段，我加强背法、修心，背着背着，突然对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哪个是你母亲，哪个是你儿女，两眼一闭，谁也不认识谁，你欠下的业照样还。有了不同以往的理解，很难用人的语言准确描述当时的感受。我体会到了人世间人与人各种各样的关系，兄弟姊妹等等，一切皆由业力前世因缘促成，没有业力，没有欠债，谁也不会认识谁。突然间，我感到那种搅扰人心的亲情一下子在我这里失去了根，我随即感觉不到那么难受了。这段纷争看似坏事，但现在看真是一件大好事。我体会到了人世间情的不可靠，反而有了从情中超脱出来的一种轻快，对家庭成员的关系有了一种淡然的感觉，感受到众生在人世迷离中生活的苦楚，不禁流下了慈悲的眼泪。第三部分，正念从法中获得，修去虚幻人情。一，误会导致心绪不平，结果一切都是假象。从无意间得到的一条消息，我断定多年互相信任的好友背着我做了有损于我们友谊的事，这使我愤懑不满，心生怨恨，情绪起伏不定。但我碍于自己是一个修炼人，不能也不应该和常人计较，同时认为应该要顾及对方的面子，最好还是选择隐忍不发。这个过程很艰难，觉得没有被人善待。这种执着于顾虑心的人，忍得并不坦然，反而让对方觉得奇怪，不明就里，直言不讳地批评我所表现出的不善和不知感恩。在经历了一段艰难的修心历程，终于冲破这一关后，在又一次挨好友批评的过程中，我突然发现导致这次矛盾的根源实际是不存在的，真的是假象，也属于假想。修炼人周围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修炼提高而出现的，一旦心性提高上来，未知所设立的观难一下子就化为不存在了，一切也都没有了着力点，都没了。人世间的一切真的是不实的，这个环境是让人修炼返回天国世界的。当意识到是自己误会了他人后，我理亏地埋下头，只觉得满天神佛在盯着自己这点可笑的小心思，我真是胆胆突突的。二，法中升起坚定的正念，修去不实的人情虚幻。过关当中，我不断提醒自己是个修炼人，要像个修炼人的样子，但磨难来时，我掉到情绪的漩涡里不能自拔，表现出来好像正念也没了。虽然如此，我感觉在自己生命的最微观处，有一种在大法中熔炼出的坚定牢不可破。凭着这个坚定，反而使我逆流而上。我珍惜时间，珍惜修炼的机缘，抓紧背法练功，一点点突破人心人念，奋力摆脱人的束缚。通过这个虚无的事件，我感受到情愫是另外空间一种实实在在的物质，而不是我本身。心性提高后，误会一解除，另外空间那个搅扰人心的物质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本来就没有一样，就像牙痛立刻消失那样，是前一秒后一秒的大不相同。由此，我更加体会到人的情是不稳定的，慈悲才是永恒的。这段历程还是我再次感受到认真对待练功的益处，那就是自己的空间场充满了能量，即使工作忙碌， 也能保持充足的精力做好三件事。结语，我把这一连串的心性考验看作是师父对我的棒喝，使我从一种懈怠中清醒，再次精进起来。我没有垮下，在大法法理的指导下走了过来，并真切感受到一个满身业力的我消失了，真正的我再次获得重生。我还认为荒废宝贵的时间真是在犯罪，必须抓紧可能的时机学法、背法、练功，有好的修炼状态才能做好救度众生的事。写下这篇交流稿是再次审视自己的修炼，写出目前在法理上的体悟过程，与同修们交流。这些是目前有限的认识，敬请同修们指正。感恩师父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修心中不知不觉的提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静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1日。一，大法改变了我的命运。我今年40岁了，1996年随着父母得法，我也走上了修炼的道路。小时候我常常头疼，也经常去看医生。1998年，我上初一时，有一次头痛发烧的厉害，在家里休息了2个星期。在我发烧迷迷糊糊的时候，妈妈给我读法。从那以后，我不再头痛了，也没有再得过病，没有吃过药。1999年，元凶江泽民已死，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为了证实法、讲清真相，我的父母都遭到了迫害。我初中的好长一段时间，父母被绑架，关在洗脑班迫害，因此我的功课一塌糊涂。加上初一时，我的同桌开始往课堂上带各种漫画和武侠小说，我初中3年基本上都在看小说中度过。初三时，因为长期课上趴在课桌上看小说，我的背罗锅得很厉害。初三毕业考试时，我的考试成绩在整个地区是垫底的。那时我父母已经从非法关押中回来了，开始注意我的学习，但是已经迟了。当时我的班主任断定我不可能有机会上高中了，复读1年，如果努力的话，最多可以考上一个职高。初三毕业后的暑假里，我有一次自己看起来转法轮，那是第一次真正看进去，从傍晚开始看，一夜没有睡。第二天我看完了整本书，我觉得这书太好了。这一天我的驼背罗锅奇迹般的直起来了，从此我真正开始修炼。暑假里我妈也觉得我上高中希望不大，不再要求我学习了，因此整个假期我都在学法，没有复习功课。之后的复读班中，我发现自己完全能跟上课程，过去3年没有学的东西仿佛都在我的脑子里。开学1个月后的月考，各个科目我基本上都在最前面，一度让我的班主任认为我是中考发挥失常才来复读。在我妈跟她讲真相时，老师无法相信我曾经学习如此之差。1年后，我如愿考上了县高中的重点班，之后顺利考上了大学，我的人生从那时就改变了。二，理性的修心过程。大学毕业后，前几年我还在老家的地区工作，那时候我对于修炼心性没有太多的认识。随后的一次机会，我离开了老家，独自一人来到 M 城市工作。由于我从小母亲管得很周到， 造成我没有多少个人主见。这一次出来找工作，我开始独立面对生活的种种挑战，也开始真正修炼心性。一、求名心。我从小面子心就很重。初中时，我记得有一次在学校说错了一句话，我回家后辗转难眠，感觉脸上火辣辣的，别人仿佛都在对我指指点点。在 M 城市，我进入了一家国企工作，我们是做代理的，对于甲方，我们是处于低一级的地位。几年前，我开始为一位甲方主管做工作，他是一位脾气很不好的人，说话非常难听，对于工作要求又很严格。为了不想听他训斥我，我常常自己思考如何做事情，而不是直接的询问他，这让我的工作难度变得很大，一度不想做他的工作了。这样的状况持续了一年左右，我发现这样不对，因为有时候为了不被骂，我开始撒谎了。这时我开始向内找，我这样状态不对，我开始思考为什么我非常不愿意跟主管联系，甚至不惜撒谎，也害怕对方训斥我。原因是我不希望听难听的话，因为这会让我自己脸上挂不住，让其他听到的同事认为我很怂。有时候一遇到自己出现的问题时，第一想法就是找理由辩解，甚至撒谎掩盖自己的错误，就是为了避免对方训斥，避免自己丢面子。找到了执着心就是这个名，面子心。可是我该怎么去呢？我想我是个修炼人，首先要真，不能撒谎，所以我必须说真话。但这很难，因为这样直接去认可自己的错误，对方一定会训斥我的。我想作为修炼人，我就得去掉这个怕被人说的人心，求名心。这不是我自己，是后天形成的观念，我平时在心里不断地排斥它。同时从那以后，每次我发生错误的时候，我不再撒谎，也绝不在错误的事情上做解释。我不再说自己原来常说的当时是什么情况，因为什么什么原因等，而是第一句就是我错了，不在中间插入任何一句话，然后简单而清晰地说出自己的错误，不增加枝叶描述情况，因为这也是为自己辩解。第一次我做到的时候仍记忆犹新，那次我忘记了一次工作的节点时间向这位主管汇报，他打来电话兴师问罪，听口气就很生气。我咬牙说我错了，这是我疏忽了，忘记给他说。我说完两句简单的回答，我心态平静地等着他的训斥，而他仿佛愣住了，停了几下才说下次注意，就挂了电话。我终于过了这一关，后来陆陆续续地修了很多次。有一次这位主管自己弄错了，他打电话把我训斥了一顿，我忍住了，把他当成对我提高的机会。后来他发现是自己的错误，委婉地向我表达了歉意。后来一直到今天，这位主管都很信任我。二、利益心。我在没有来 M 城市之前收入很低，因为在家里生活基本上没有花费，所以我一度认为自己没有多少利益之心。来到 M 城市工作时，我发现并非如此。很多时候当利益涉及到我时，我也并非是心态平和的。很经常的事情就是，我们单位的报销票据由我们自己填写。我也知道有的同事会多报销几十元钱的票，因为马上就能看到收益。有时尽管我知道不能超额，但是也会给自己找理由，如我有时办事扫一个单车，单车费用我自己承担了，那么我多报销的就是这部分钱，仿佛没有错。有一次我再报销时，我思考了下，觉得这样是不严肃的。如果得到不该得到的，那么怎么是一个修炼人的行为呢？于是我想，我要真正去掉利益心才行。 我开始不断地排斥利益心，有时我报票时，我咬牙少报销一些，确保自己不会得到不该得的，没有中间的不确定地带的范围，这样每一次利益心就放下一些。现在我涉及利益时，基本上都是先考虑别人，我自己是否得到，并不会执着。三、怨恨心。两年前，我因为跟各个甲方主管关系较好，加上工作认真细致，领导给我的工作量大大增加，我开始出现怨恨心，对公司及领导怨恨，不能因为我做得好就把人使劲用。我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是我就是气不过，我开始不加班，开始不负责任起来。就是这时，我的一个大项目因为遭遇投诉，造成了甲方和我们公司的矛盾。由于我处理时抱有很浓的怨恨，认为这个问题的出现时，公司不考虑我的工作量，造成工作本身失误，因此处理不当，一度使得公司的业务风雨飘摇，几乎要失去这一个大客户了。直到有一天，我开始把自己当成一个修炼人，开始向内找，但是我在怨恨中非常不愿意接受自己是错误的，直到我发现因为自己的怨恨心不去，造成公司的困难，以至于一个部门的员工都将要失去工作，我开始痛下决心去掉这颗怨恨心。我在心中不断排斥怨恨心，并且我努力按照修炼人的要求不去怨恨，并且努力站在领导和公司的角度考虑。我想到了办法，开始跟领导打电话，说出我的方案。神奇的是，我的领导在同一时间想到了和我同样的办法，于是我们采取方案。原来我们认为最多缓解压力，能够继续留住客户已经很难了，没想到几天后一切风平浪静，仿佛没有发生过这半年的一切一样，我的怨恨心也在这其中彻底的去掉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谈学法中的几个影响得法的问题，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5日。我是一名70后，1995年开始修炼大法，30年的修炼历程，无数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师父的伟大。今天我把自己修炼中对学法的认识与同修们分享。其实每个同修一路走来，走过大大小小的关难，因为每个人的生命来源、特点、业力的大小等不同，造成了错综复杂的修炼情况。有的同修走得很艰难，有的同修越走越平稳、越轻松，有很多同修长期处于各种磨难中走不出来，也有很多同修被邪恶夺走了生命，造成了很大损失。难道这些观难真的有那么巨大，那么难以逾越吗？其实不是的，师尊早已在讲法中给出了答案。师尊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法理能解决你的一切问题。师尊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通过上述几段讲法，我认为答案已不言而喻，法可以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换言之，是自己学法上出现了问题，没学好法，不会学法，不得法，才被邪恶生命钻了空子，使观难变大，过关难度增大。有的同修可能不赞同这个观点，遭受严重迫害的同修有很多学法很积极，每天都在坚持学，甚至学法数量很多，三件事都没落，看上去很精进， 但是如果和这些同修深入交流学法的问题时，就会发现他们虽然学法数量不少，但是学法状态和得法效果并不好，只是在坚持一种学法形式，学法时并没有完全融入法中，学法时法理展现也较少。多年前在学习师尊各地讲法的过程中，我认识到了学法的重要性，自那以后我就开始关注学法的问题。师尊在法中讲到的有关学法的各种讲法，同修交流文章中关于学法的心得感想体悟等，我都会关注认真阅读。经过多年的学法和交流，逐渐地在学法问题上有了一些自己的认识和心得，也看到了一些学法中长期被同修忽视却又严重影响同修学法效果的事情，在此与同修们交流。首先要说的就是一些同修把学法数量作为每天是否学好法的衡量标准，每天学法像完成任务一样，今天要学完多少，学的时候就抓紧时间读抄或背，想着赶紧把今天的数量学完，而不是把学法时是否真正入心，是否融入法中当作关注重点，把学法当成一种任务流于形式。这种心态学法做不到静心，就不可能融入法中，严重影响得法效果。通过多年观察，凡是采用这种方式学法的同修，往往给人的印象是遇到问题经常不能在法上看问题，正念不足，自身修炼状态也不好，人心多。很多学法小组也是这样学法，我曾参加过一些小组学法，由于学法速度快，学完后感觉学得稀里糊涂，很多学过的内容已想不起来，问问其他同修也有同感。初期新学员这样学法问题不大，但随着层次不断提高，修炼标准也在不断提高，再采用这种方式学法就很难满足高层次的修炼要求。但也有用这种方式学法而修炼状态没出现太大问题的同修，这些同修往往一天能学六七个小时甚至更多，花费了大量时间学法，从而弥补了学习方法带来的不足，这其实是一种事倍功半的方法，学法效率低下。再说第二个问题，在我看来也是一个常见的严重影响学法得法的问题，很多同修性格比较急，做什么事情都很急，这种性格也表现在学法上，学起法来速度很快，速度太快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学法时心不能完全静下来，也没有足够时间去认真理解每一句法的内涵，学法时浮于表面一带而过，不能深刻领悟法的内涵，最后也是不能融入法中，严重影响得法效果。对此现象我曾和一些同修交流过，由于多年形成的习惯，他们觉得改变这种习惯很难。其实急也是一种执着，这些同修学法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清除着急的魔性，放慢速度静心学法。我曾遇到一个老大法弟子，法背得很熟练，但却长期被严重病业干扰，自己也无可奈何。经过交流发现他背法速度很快，根本达不到完全入心，更没有达到背法时每个字都在脑中显现出来。师尊在转法轮中说，人念佛号要一心不乱地念，心里什么都不想，把大脑其他部分都念木了，什么都不知道，一念带万念，阿弥陀佛的每个字都能显现在眼前。反观那些学法速度慢的同修，静静地用心学法，普遍表现出修炼状态稳定，很少出现被严重迫害干扰的现象。我认识一些同修，经过交流放慢了学法速度，很快就感到自身修炼状态的变化，正念强了，干扰少了，效果显著。最后再说一个问题， 提醒同修注意，尤其是在磨难中的同修注意，不要抱着有求之心学法，因为在磨难中很痛苦，学法时很容易产生抓紧学法、快点过关、摆脱痛苦的想法，不自觉地抱着求心，由于积点不正，也会干扰得法效果，反而延缓了磨难的清除和过关的时间。要从干扰中意识到自己的修炼上的不足，从而本着从此改进自己的修炼状态的态度来学法和向内找。前面说到的几个问题，是我个人认为对同修学法干扰比较大的几个问题。当然，影响同修们得法的问题不止这些，其他一些问题因为许多同修的交流文章中也多有提及，所以这里不再赘述。以上是我个人这些年在学法方面的一些心得和浅见，由于自己接触同修有限，层次有限，不足之处，希望同修们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瑞士德语区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学法学法学法，学法给了我实修的力量。作者：瑞士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8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今天交流的题目是学法学法学法，学法给了我实修的力量。我之所以选择这样的题目，是因为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学法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学法让我走上了一条真正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修炼之路。在过去一年中，我开始用心学法，也从自身的变化中体会了法的内涵。通过学法，我明白了什么叫真正意义上的大法弟子，什么才是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该做的。第一部分，学法让我重新走回修炼的路。很多同修曾问过我是什么时候得法的，说起这一点，我感到非常惭愧，因为我足足浪费了近20年的时间。我大概是在1996年左右得法的，在其后的2年中，我每天去北京中山公园集体练功点练功，也参加学法小组。然而，在1998年，当遇到名利关时，我根本守不住，不但没有能过关，反倒放弃了修炼。现在对照师父的法，回想当时，我根本就算不上是一名真正的大法弟子。我既没有领会师父在《精进要旨》《坚实》中所讲的修炼是严肃的，也没有能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学法实修。虽然平日去练功点练功，也读转法轮，可是没有用心去理解师父的法，在常人生活中也没能够把自己当修炼人去要求。也正是没有用心学法修心，所以也就谈不上什么正念正行了。对照师父的要求，我那时怎么能算是个真修弟子呢？10年前，在同修的帮助下，凭借着自己一直未曾改变过的对师父和大法的根本的信，我重新开始练功，也重新开始读转法轮。然而，就像师父在转法轮里所讲的，中士闻道若存若亡，我顶多也就是个中士吧，很少看师父的经文，平常练功也只是在家里。我把修炼完全当成了个人的事情，没有重视学法，所以我也没有能够真正明白师父所讲的实修。疫情过后，我开始去练功点上练功， 和同修一起学习转法轮，虽然开始注重心性上的要求，但与修炼人的标准比起来还是差得很远。我也常常为自己不够精进感到烦恼和懊丧。后来在拜读了师父经文、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之后，我这才真正明白，自己不重视学法，那又怎么能指望心性提高呢？真正的变化发生在去年的瑞士德语区法会之后。在那次法会上，我听到了很多同修非常感人的心得体会，也正是他们给了我巨大的触动和鼓舞。我在会后给组织法会的同修写了邮件，谈了我从法会上所学到和感悟到的。在邮件中，我说，法会给了我巨大的鼓舞。在听同修心得体会时，我也在问自己，如果换作我，我会怎么做？我该怎么做？我还告诉组织法会的同修，我从法会上悟到了三点。一，学法是根本。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我该做什么？我要怎么做？我必须从法中寻找答案。二，发正念的重要性。参加法会时，当时的我并没有能做到每天发正念。一个是我还没有真正理解发正念对于救度众生和结束迫害的重要性。第二就是我也没有意识到发正念对于个人提高的意义。通过后面的学法，我也逐渐明白了自己正念不足以及很难提高层次的部分原因所在。三，走出去讲真相。在参加法会之前，我几乎没有参加过任何证实法的活动。虽然在练功点上也会做一些讲真相和弘法的事情，可是与师父对于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要求和期待相比，那简直相差太远了。我就对自己说，我必须走出来，必须要像其他同修那样去证实法。那一次法会后，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做到实修。第二部分，学法让我成了正法时期的弟子。法会后，也是机缘巧合，在本地神运协调人的帮助下，我参与了神运在巴塞尔地区的推广工作。我与另外一名同修负责在巴塞尔地区八个镇发放报纸和宣传页的工作。发完所有报纸，我大概走了150多公里。在发报纸的时候，我心里也时常默默地发正念，希望有更多的人通过我们的工作能够去观看神运演出，从而获救。这时我切切实实感到自己像个大法弟子了。也是在去年年底时，我们德语区中国学法小组开始了每日的集体学法，我也成了学法小组的积极参与者。也正是这样的每天学法和每周交流，让我有了如梦方醒的感觉。我也看到了自己与正法脱节的有多厉害。每读一篇经文，我都能从中明白很多东西，真正理解了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该是什么样子的，该如何做好三件事。学法也增强了我的正念，坚定了我助师救人的决心和修炼必成的信心。我意识到自己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浪费了太多的时间，我必须马上行动起来。对于在巴塞尔的练功点弘法效果不太理想的情况，我有了另外增加一个更靠近城市核心区的练功点的想法，并马上付诸行动。在增加每周练功次数的同时，我也改变了过去在练功点上等待路人的做法。在新的练功点上，每一次练功后，我们主动分发大法资料和向路人讲真相，目的只有一个，让更多的人得救，真正践行我们自己助师救人的誓约。刚开始时，有的时候只有一两个人接受资料或停下来听我讲真相，我不免有点失望。有时我还会以貌取人，用人心去判断某个人是否有被救度的可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读到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所说的，大家知道，我们救一个人不难，难在邪恶的干扰与压力。对那一个人来讲，他能够明白真相，能够得救，实质上是一旦这个人得救了之后， 他所代表的他背后的宇宙体系的生命全得救了。我立马明白，哪怕只是救一个人，可是其背后的无数的生命也都获救了，更不要说这个人有可能还是个上面下来的王或者神。同时我也在想，如果我一个人一个月能救一个人，那么一年下来就可以救12个人。如果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都能这样，那我们一年就可以救10多亿人。如果每个弟子每个月每年能救更多的人呢？这不正是我们每一个真修弟子所期盼的吗？不也是师父所期盼的吗？有一次在练功点上，我和一位中年妈妈讲了真相，并把大法真相资料给了她，但不一会儿，不知什么缘故，她的丈夫却把资料还给了我。当时我看着公园里众多可爱的孩子在玩耍，内心突然涌上一种莫名的伤感。当大淘汰来临时，有多少众生可能还没有得救，那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样的未来呢？我就跟师父说，师父，请给弟子加持，让弟子随时救度更多的人吧。以前我在劝他人三退时，总能碰到一些亲人或者朋友找各种理由或心生恐惧而不愿退。最近我成功劝说了自己的姐姐和一位过去的同事三退。我记得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讲过，你要认认真真仔细的像跟世人讲真相一样对家人去讲。我就把中国目前的局势和中共流氓集团即将灭亡的事实与他们在入党宣誓时所发的毒誓结合起来，告知他们中共灭亡对他们个人意味着什么。我发现这样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是很有效的。在不断的学法过程中，我感觉每天都能从师父的法中有所收获，法在切实地指导我如何实修。一段时间后，我也惊奇地发现自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比如说，以前走在大街上看到陌生人时，心里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可是现在突然发现自己在面对陌生人时有了一种莫名的亲切感，也总能感受到他们的善和正的一面。在思考问题时，在处理日常生活中的事情或者各种关系时，我也能马上想到自己是一名大法弟子。我会首先问自己，作为大法弟子，我该如何做？我做这个事情，说这个话的目的是什么？是正的吗？是在法上吗？这个事情，这些话，是否妥当？是否会对别人产生什么不好的影响？遇到一些矛盾时，我也一步一步地开始向内找，自己的进步也给家庭带来了善和正的场，家人也都受到了正的影响，家庭更加和睦了。第三部分，坚定正信，坚持学法，走好最后的路。各位同修，在我讲述我自己的故事和分享我最近一年学法的心得体会时，看起来似乎我与自己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然而，我也意识到，我自己对于法的理解和认识需要不断提高。但我内心很清楚，至少在所认识的层次上，我必须要做好。我也坚信，不断地用心去学法，我一定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随着正法进程的加快，我有时心里会产生一些急躁情绪。通过不断学法，我跟自己讲，不管到了哪个阶段，我都要定下心来，不能有任何的浮动，坚持每天学法，更好地做好三件事，不要去考虑任何个人得失，也绝不让邪恶势力钻任何空子。我想对师父说，弟子一定会做得更好。我的得法和修炼过程就犹如一个人绕了一个大大的圈，最后又回到了原点，重新上路。我浪费了这么多年宝贵的时间，错失了那么多救人的机会，我的确感到后悔和痛心。经过近一年的用心学法和实修，我获得了从来没有过的信念和信心， 我知道，虽然我走了那么多的弯路，但是师父没有忘记我这个弟子，师父是慈悲的，我也没有任何理由让师父失望。再次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也再次感谢各位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